2020年呢是一个疫情泛滥的一年，当然我们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新的盼望，就是这个疫情可以早日的结束，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们重新一起来敬拜上帝，让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更新。那在12月31号的晚上，那我也在看这个纽约的那个倒数啊，12点钟左右大概。当然我们看到原来很拥挤的时代广场变得没有多少人，大家都分隔开来，虽然还有同样的歌声啊，那我们也看到有各个总统他们的这个新年致辞哈，在大陆有习近平川普他们的新年致辞，他们在细数过去一年的丰功伟绩，在展望将要开始的一年的辉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同样有这样子的更新，我们乃是细数过去一年在这个疫情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展望将来的一年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主里面该如何的敬畏他。在圣经当中每一年的年初同样都是有一样的主题，那就是更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更新啊，每一个星期日安息日都是一个循环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更新。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是六日劳碌做一切的工，第七日要安息，对不对？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更新了这个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乃是他复活的日子，乃是一周的第一天更新。那同样我们也知道有安息年，有这样子的更新啊，逾越节是一种更新，圣灵降临节是丰收喜悦一种更新。在新约圣经当中常说旧事一过都成了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我们也常常有这样子的更新，所以每一年的年初也是我们在主面前生命更新立志的时候。当然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哪里开始啊？都是从心开始，是你的内心的一个更新。有信心的人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和喜乐。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你眼睛里面看到的是都是灰暗的事情。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常常充满着迷茫。当你仔细来思想信心的主题的时候，实际上你会看到信心是带着应许带着盼望的，所以我们盼望每一年有这样子的更新，对不对？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主题信心的果效这个主题来让我们在这来临的一年当中来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能有这样子的信心。在这个37到50节当中，它大概分为 三个部分啊，37到43节讲的是信心的例子啊，它里面讲了有不信的例子，有相信的例子。40到48节讲的是信心的根基。好，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它究竟它是什么样子的根基？49到50节讲的是信心的果子。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信心的例子。当我们谈到信心的例子的时候，都很具体了。我们可以看到37节，他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你看，第一个例子就是不信的例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犹太人面前，他在这些法利赛人面前，他在这些聪明的人面前，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很有能力的人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却不信。我们看到这里他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许多，但这个许多在希腊文里面除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以外，还有很大很大的神迹。那后面这个不信呢，它是一个进行时，也就是说当耶稣在他们面前不断的行神迹，不断的施恩典的时候，当耶稣在他们的面前行了很大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是不信，不单是一次的不信，而且是持续的不信。我们要知道，你看到在经文，他在这里他说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听过来的，这个神迹是在他们面前所行的，换句话说是他们自己看到的，他们自己经历的这个神迹非常的多，他们完完全全可以去检验其真伪。为什么呢？你就知道前面那个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医治的神迹，在殿里面大家都在周围，耶稣会说我安息日治病救命可不可以，众人都沉默不言看着他，他就对那个枯干了手的说把你的手伸出来，那个人把手一伸，手就好。这当然里面有这个枯干的手的人的信心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是在众人面前所行的神迹。众人虽然不是那个枯干了手的人，但是他看见。我们可以想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见证人，你也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说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也经历了耶稣在你身上所行的神迹。那我们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在这个信念，你可以想想，我们在信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纪念过去，对不对？我们在过去的一年，耶稣他在你身上的恩典，他如何在你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安慰了你，他如何在你完完全全绝望的时候他把这个盼望给你，他如何是在你说我要死了，我不想活了的时候，他如何奇妙地安慰了你。当你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还能像这个些不信的人一样，耶稣在不断地在你面前展现神迹，但你却是不信吗？所以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方面，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也有这样子的带领， 因为我们没有人能靠自己来到主面前。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意志的决定。信心是上帝所赐，信心也是你意志的决定。福格森常常说，在《磐石之上》里面说，你的信心是你的，上帝不会代替你信。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圣灵改变了我们，给我们换去了这个实心，换上了肉心，但是这个信心还是你的。这个信心所相信的乃是一个奇妙的信息。第38节你看到他所应验的这个话，你看到虽然这些人不信啊，不是上帝让他们不信，乃是他们自己不信，但是他们的不信也是在上帝的预旨当中。所以第38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听了这个耶稣所传的信息，他们的不信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我们所传的是有谁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上帝设计，并不是上帝令到这些犹太人不信，而是说因为他们的不信确实就是像预言当中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当然我们看到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53章啊，你如果去看到以赛亚书的53章的话，你就知道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是什么。以赛亚书的53章第一节第二节所引用的内容，以赛亚书的53章1到12节所讲的就是那一个瘦的，那一个软弱的仆人，那一个没有加行美容的仆人，那一个平凡无奇的仆人，谁知他受苦待是为百姓罪孽的缘故，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就是这样子的信息。先知以赛亚感叹说，我们所传的有谁能信呢？上帝的膀臂向谁显露？而你会看到上帝的膀臂原来是耶稣基督软弱的形式，所传的信息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信息。虽然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们也能感受到得到，但是相信的内容并不是这些神迹。我们有的时候上帝福音的信息容易变成神迹的信息，上帝福音的信息不是神迹的信息，神迹不是上帝福音的信息，神迹不能令到一个人信主。一个人信乃是信上帝十字架的信息。你在这里看到先知感叹说，耶稣基督也在这里，老约翰他的使徒他的门徒也在这里回应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谁能信这样子的信息？原来不是耶稣以大能的拯救击败罗马人，原来不是那个奇妙的医治让人们可以进入到天堂，原来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很软弱的样子，他在十字架上呼求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是这样子的信息。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能信呢？确实是很少人能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信息，而且他在这里他说主啊，你看到这个主啊在原来的原文当中不存在，他在这里之所以引用说主啊，主的膀臂，主的膀臂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行的。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主的膀臂就是只显露给谦卑在耶稣面前的人。一个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样子的信息也同样像路加福音里面一样，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宴席，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已经预备好了丰盛的宴席，然后他去邀请人，差他的仆人来邀请，没有人来。以赛亚书所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信心乃是我们所信的。我们说信心是相信什么，不信是不信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能的膀臂。在这里他们说，他们不单只不信，而且是不能信。你看到三十九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前面是不信，后面是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们不信的原因是上帝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哎呀，我们马上就会有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上帝让这些不信的人不信吗？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既然如果是上帝让这些信的人不信了，让这些不信的人不能信的话，那么为什么说他们能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你看这里就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上帝这么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可能令到他们不信，叫他们不信？第二个问题，如果上帝叫他们不信了，他们怎么可能又有能力回转？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不是上帝主动叫他们不信，因为上帝不是罪恶的起始者。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上，威斯敏斯特信条，上帝绝对不是令到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个，同样上帝也不是令到人不信的那一个。因为雅各书里面说了，上帝从来不试探人，所谓试探就是魔鬼才试探人，试探的目的是要让人不信。所以上帝不会让人硬了心瞎了眼，人硬了心瞎了眼乃是人自己意志的决定，但是人自己意志的决定 也是在上帝的预旨当中。所以你如果看以赛亚书，这个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啊，9-11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前，这些犹大人已经不信了，所以上帝所宣告这个预言是指。以赛亚，你去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你去这样子教训他们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会信，还是会刚硬。这讲的是主的主权，但也并不代表上帝的这个预言人就不能回来信。所以我们信与不信，你的信是有上帝的恩典的，上帝的圣灵在你里面重生了，你会信。你的不信是出于你自己的罪行。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看到人的不信是因为人的刚硬，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也有恩典，若是我们回头，若是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神也要赐给你信心，神的圣灵要重生你。所以你看到那个在这个圣经里面，你看到当人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还没有要信耶稣，但他只是谦卑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他的话语，他的能力，圣灵就进入到人的心中了。当人不谦卑的时候，刚硬的时候，上帝要让他自卑。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这场瘟疫就是神让人自卑的一个过程，其中必然有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圣灵要更新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悔改乃是上帝的恩典，其中有人定义不信，乃是上帝的恩典让其中的愚民悔改。悔改绝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但是同样悔改也是人意志的决定，我们无法解释清楚，但是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第四十节的内容啊。已经神，如果是神主动让他硬了心，他怎么能回转过来？他的解释就是上帝只是允许魔鬼试探，来试探他，让他硬了心，他的罪性让他的眼睛瞎了，但是上帝同样更加的允许，上帝同样更加的施下恩典，让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回转过来他就医治。在耶利米书13:23说，他这样说，古时岂能改变皮肤呢？啊，古时你知道是埃及人，埃及的人他们的皮肤是这个有黑有黑的，那他们怎么能改变他们的皮肤呢？暴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所以上帝说他们不能信，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刚硬，一个是上帝还没有向他们施恩典。所以当我们刚硬的时候，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一个就是任凭他们，任由他们， 任由他们的心远离，任由他们厌恶上帝，嘲笑上帝，任由他们陷入到绝望之中。所以这节经文它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呼召人来悔改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盼望。他说以免 unless lest，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这样子回转过来的话，我就医治。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节里面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的话临到你们。什么叫免得先知的话临到我们？先知说的什么话？先知的话就是这些话，主叫他们应，你们正应验了上帝的预言，主叫他们应了心，瞎了眼。这是呼召我们悔改。你看先知有这样子的话，但是这个话可以不应验在我们身上。你要让他应验在你身上，他也会应验在你的身上。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主动性，这个主动性就是我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的话所说的话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上帝的主权和预知，有一些人必定不信也不能信，但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个预言是给当时的以色列民族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谁信谁不信，它不能用在个人身上。以赛亚同样说里面有余数啊，有的人会回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我们众多的人，众人当中，上帝已经预言了，已经预定了，有的人要回转，有的人要失散。问题是不是上帝主动的让他失散，乃是他自己定义失散。在这里上帝并没有预定说啊，某某人你我叫你应了心。你看圣经里面从来也没有说某某人我叫他应了心，但在个别的时候有，但是这个事情只有上帝知道。个别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叫法老的心应，法老的心就应。但是在这里这个预言不是针对个人，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耳边响起说我不可能信的，这上帝说我不信，因为上帝让不让我信，我也没有办法呀，我想信上帝不让我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样子的话是魔鬼所告诉你，因为上帝的心意乃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他也不试探人，他不会让人不信他。人的不信是出于魔鬼的试探，人的罪行。虽然有刚硬的人，你看到这恰恰应了这个预言，前面的预言是说是神叫他们硬了心瞎了眼，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心里明白变得。你看到油刚硬的行了那么多神迹还不信，但是也有回转的。你看下面的经文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但是虽然如此，官长当中却有好些信他，只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我们想着哎，这个相信的人一定是这个那些穷苦的人嘛、啊。 但在这里还是不一样。他前面说的是法利赛人这些官长啊、文士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不信，后面就说官长有好些信他。我们想想，这些信他的是哪些人呢？这些信他就是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耶稣基督在众多不信的人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愚民必然能看见他的荣耀。虽然福音的信息是这样的不可信，不能让人相信，软弱的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拯救了我们这些刚强的人，但是呢仍然有官长回转过来归向上帝，领受启示，得了医治。但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有许多人他们心里面的相信比口里面的尊崇更多，尤其是在受逼迫的国家。我相信在大陆信主的远远不止表面像口里承认那些，有很多的尼格迪姆他暗暗的信主，有很多的党员他在暗暗的信主，有很多的市长、很多的书记他在暗暗的信主，但是他口里面不敢承认。因为什么呀？因为怕被赶出会堂。我们就知道这是不一样的。虽然啊，我们的信心好软弱的好像烟云一样，啊，出现一会儿它就飘散，面对一点点风它就吹开，但是这个信心仍然是神所喜悦的信息。它不是神迹的信息，你看到在福音书当中有说，有很多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后面说主知道万人的心，不将自己交托他们，靠神迹相信的主啊，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但是这些人法利赛人在压迫的过程中，他们仍然相信这一位软弱的弥赛亚。这个时候耶稣要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软弱的信心。我们觉得好像世上只有我们有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和王明道、谢摩善同类的有很多很多。在受逼迫当中，上帝仍然为我们保留了7000个未向巴黎屈膝的忠实信徒。你看到，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世界的力量，就如同彼得，使徒彼得他感受到世界的力量一样，他心里面相信，我们毫无怀疑的明白彼得的信心乃是真实的，但是他在世界的压力之下他可以3次不认主。有逼迫来，有人会在表面上说我不相信，但是他的心里不会说我不相信。当然也同样有人口里面说他相信，但是他心里并没有相信。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看到罗马书10章9节他所提到的这个经文，他的这个力量何在啊？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呢？你要把它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罗马书的时代，那口里承认的是怎么样子承认？谁相信耶稣，谁是羞，一种羞耻的在众人看到。当别人跟你说，哎呀，你这个信，你迷信什么的时候，你说我信，我是基督徒，这是你真实的信息。这个环境，他这口里承认可不是那种啊，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了，你说我也是基督徒啊，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这里他们受逼迫啊，他们不敢回应，公开宣告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些信的人仍然可能是得救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我在这个团契的时候啊，那是周五团契哈，我给大家分享，我说我听了那个使者大会的一个信息，他在那里说，他说那个 Pastor Wayne 啊，他说讲到 mission 啊，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他讲到 mission 的时候，他说 mission is not dangerous， 就是宣教并不危险。那为什么宣教不危险？宣教工厂难道是不危险吗？这宣教是常常受到逼迫。他说宣教并不危险，因为有一节经文，凡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自己的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他说宣教并不危险，在美国这样子温水当中，这才叫危险。我们的信仰在温水当中才叫危险。所以你在这里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官长啊，他们是相信，但是他们在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世界的会，赶出会堂就是赶出世界的会。他们是很软弱的，他们的信心是很危险，他们也有可能就丧失了生命，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那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当他公开在逼迫的时候宣告他的信仰的时候，他是最安全的。所以你越危险你越安全，你越安全你越危险，这就是一个悖论。在第43节说，他说这是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这种惧怕的深层次是因为，为什么他们怕被赶出会堂啊？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希望看到大祭司的夸奖这些官长，他们希望保持他的地位，保持他那个掌声，他们把世界的荣耀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上帝对他们的喜悦跟夸奖放在天平的另一边，他这一称，他觉得世界的荣耀、世界的认可，比上帝的认可、荣耀更加的重，所以他才会不认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一种软弱。耶稣基督的警告也同样是真的，你在地上若不认我的名，我在天上也不认你们的名。唯有心里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 当我们从心里面所发出的任性的时候，上帝的称赞就会临到我们，而且这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我们看到面对官长的软弱，耶稣说，告诉他们，鼓励他们，他们的信心是有根基有果效的。第44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官长们都不敢说，但是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大声喊着说，众人都软弱，不敢承认耶稣的名，因为怕遭受到逼迫。但是耶稣他大声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耶稣把这个好坏都陈明在他们面前。你知道下面的经文，他实际上他把好坏都陈明在他们的面前，就像《申命记》30章15到18节当中所说的，《申命记》30章15到18节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读一读啊。他说：“看哪，我今日，摩西，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为业的那地赐福于你。你若心里偏斜，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你看到在这里，耶稣他把这个生与福、死与祸都陈明在他们面前。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差我来的。信谁啊？信耶和华。当然这是对犹太人所说的，你们信的乃是上帝，我是中间的中保。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看见的耶稣，从来也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看见的耶稣就是看见了神，信耶稣就是信上帝。你也看到耶稣他讲的跟人完全不一样。李洪志从来不会说这个，你们信不是信我，乃是信差我来的。李洪志不会这样说的。人的信仰就是这样，但是耶稣说，注意，你们信不是信我，乃是信差我来的，乃是上帝。耶稣乃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接下来他说这个果效是什么事，前面是根基，后面是果效。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就不走在黑暗里。犹太人生在黑暗当中，你知道吗？你的生活在黑暗当中，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们没有上帝的生活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当你真正看见了上帝，你就看见了光，你就不在黑暗当中。 尤其是在这个苦难面前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那就是在黑暗当中。在疫情当中，你不信耶稣，你是在黑暗当中；在疾病当中，你不信耶稣，你是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生活的困苦里面，你不信耶稣，你是在黑暗当中。但你真正认识了耶稣，你就看见了光。为什么看见了光？因为你的人生重新的有了一个目标，你的人生重新的有一个盼望。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去抓住这个目标，抓住这个盼望的话，你就是在一天到晚生活在你的灰暗当中，不能自拔，不能自救。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赐给我们盼望的。但是我们看到两个面，福，生与福，死与祸。第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的慈爱，他怎么说呀？他说凡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耶稣不审判你。没有信主的人，现在世界上这么多没有信主的人，耶稣不审判他，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为了要来审判，乃是为了要来拯救。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审判。当然有你做错事的因果关系，说谎还有做了错事会有苦，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审判。耶稣仍然在传福音，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众弟兄姐妹仍然在传，他仍然在等待。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这个第一次跟他第二次再来之间，他这个拯救世界的 mission 的行动仍然在持续。他第一次来是甘愿承担世人的刑罚，上帝的审判，换句话说被搁置了，他要耐心的像天父上帝一样耐心的等待你一辈子。如果你是还是没有完全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他在耐心的在等你一辈子，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但是持续的不信必然有结果。他说在末日的时候，我的道必要审判他。耶稣的道，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审判是绝对是真实的。福音就是先知的话，旧约先知所强调的审判在福音中仍然有，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施行审判，凡是不信的都要灭亡。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会要来审判的。信的人，雅各书里面说上帝的怜悯要向审判夸胜，在其中要得胜，相信的人要有永生，要得胜。不信的人，他们会面临到上帝的话语的审判。你知道在末日的时候，那骑白马者要出来，他口中的气，口中的剑要击杀， 什么是口中的气，口中的戒？常常说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上帝的道要审判。我们看到了信与不信的对比，信的就是信天父上帝，不信的耶稣忍耐等候一生，但是如果到了死还不信，这种持续的不信，你将面临上帝的审判。什么是信心？信心最终的果子就是下面的内容，第49:50这样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你看到不单只是圣灵，他不是随便说话，圣灵自己不会说什么，唯有把父把听来的告诉人，把父和子那里听来的告诉人。耶稣基督也不会乱说，耶稣基督不是凭着自己讲，他不是凭着人子讲，唯是差来我来父的命令，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讲的这个命令是什么？讲的这个命令就是永生。耶稣来就是要为永生做见证。5:11-12这样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是耶稣赐下。所以你说你相信什么？相信的本质，相信耶稣基督的本质，它的最大的果效就是你得到永生。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柄再不能胜过。所以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这段经文要让我们晓得信与不信的不同，让我们的信心虽然软弱，可以在主的应许之下可以成长，让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得到永生和今世的祝福和安慰。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所赐的乃是永生。我们相信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主啊，我们求你让听到这个道的可以明白，你来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不要逞着自己心里面的刚硬，直到生命的终结，乃是要依靠耶稣基督，就走在光明当中，蒙你的保守，直到永生。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